欢迎回到时间管理大师，我是你的双破啊，在我身旁解决人性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肖凯丽。
又回来哇！最近这个 Netflix 还是韩剧霸榜哈。
对。
什么？现在霸榜热三出，最近刚结束的嘛，一个是孙艺珍的39，
对，你有看完吗？
但这个有多少看一下啦，
也霸榜了几周吧，
还行啦。因为他的题材我觉得蛮算是还算是蛮新鲜有趣啦，因为他讲三个即将40不惑女子的友情嘛，然后再加上他们人生到这个时间点的一些可能就是爱恨情仇嘛，应该也不算，反正我觉得题材算是还算是有意思，然后再加上孙艺珍也算是票房保证嘛，也真的是还不错啦，还不错。
因为他的婚讯应该对于这部剧也有推波助澜，
有，对
啊，
绝对是有，对啊。然后可是你就是你场外听到他婚讯，然后在戏内你又看到对不对，他跟别人
有点冲突
然后这个角色呢，他在里面这个角色就是他跟戏里面这一位，其实也是蛮配。我觉得这个剧情，这个真的是暖男到，真的是哇塞！
你不是还没看完吗？
我稍微看一下啦，就是断断续续这样子看。39我觉得还行。然后另外一部这个我觉得内部还蛮有意思的，社内相亲，大概很多人在讨论，对不对？社内相亲，我觉得
我还没看。
虽然说这一部老实讲就是不太需要动大脑，你也最好是不要动大脑，因为动大脑就太尴尬，你知道？因为这一部其实是漫画改编，它其实就是很标准那种霸道总裁的甜种剧啊，
这么八股的剧情，
超级就是很像是这个。
那孩子很红哦，那大家
不是？那你就知道，十几二十年前言情小说为什么可以满布出租店？就这种剧情，这种角色设定就是会卖啊。然后再加上男帅，
如果颜值不错的话，
这社内相亲不管是女一、女二、男一、男二，都是很能出来打的。非常的、這個、
是哦，对哦，那真的票房保证。
虽然老实讲，那个剧情你真是不能认真看待。然后他的表演方式也是非常的漫画式的戏剧。
天
哪！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剧情是有冲突的，然后反正就是有趣，当成是无脑爆米花影集这样子配饭是蛮下饭的、还不错。假如要讲社内相亲、其实社内相亲也因为再加上它的属性就是会让人开心的戏剧。你看这最近霸榜这三部嘛，韩剧啦，我说以韩剧来讲，在 Netflix 上面社内相亲基本上都是龙头嘛。因为它的剧情设定我觉得就是看开心的。那39就比较而且它探讨议题包含这个有绝症面临这个最后的这个临终的一个有点像是什么愿望清单啊，这些题材是比较严肃一点。虽然它也有就是姐妹情啊，有些开心啊轻松，也有些爱情元素，但是相较起来当然不会像社内相亲那么讨喜。那另外还有一部是2521嘛，2521齁，这个齁2521最后的结尾就让我想到那个华灯初上第三，
是啊，
你完全不知道，
我没有看这一部，
你完全不知道这剧，对不对？但是你看，你应该
是指收的很烂吗？还是
如果你有稍微关注这个剧，在网络上面的风评的话，它其实因为它算是青春爱情设定，就像之前有一部是《那年夏天》嘛，它其实设定有点类似那部剧，是有点爱情青春回忆那种初恋啊那种甜蜜的那种剧，但因为它的结尾实在收的太不符合观众期待。不是我这次真的是我觉得连续看了两部，也不是说连续看了两部啦，就是最近刚好连续有这两部就是非常不符合观众预期。我实在就在想
就是编剧太任性。
你说编剧太任性，嗯，但是他们两个状况不太一样，因为像《华灯初上》的编剧并没有，就是有点出来跟大家去解释啊这些东西，但是2521的编剧
有吗？
有，因为当最后这个倒数，他好像是总共16集吧，
嗯，
但是在最后13、14集那个时候，其实就有点出来洗白，因为就有网传那个
在还没播之前他就出来写了，對
對對，应该是说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非常多的八卦消息，就是这一出是个 bad ending 这样子，
嗯，
哦，最后是不会让人家很愉快很舒服，
嗯嗯，
当然我觉得你就是就编剧他自己本身他可能有他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
嗯，
但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就回到你戏剧本身想要表达什么，然后你前面营造的什么，你要让大家，其实我觉得他要弄成是一个 bad ending 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你这个 bad ending 你想要表达什么，啊，你想表达人生无常，
嗯，
初恋不一定是能够走到最后，嗯，你的最爱不见得是能够陪你到最后的那个人，你如果你想要表达一些这些东西，我觉得也不是说观众不能接受啦，嗯，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你
对啊，这样不可以吗？
比如说你就是想要表达，有的时候就是能在一起的可能不是你最爱的人，
嗯，
那你可能是在你要在对的时间碰到的那个人才是，嗯，你会一直在一起的，对不对？
嗯嗯，
你在不对的时间就算碰到对的人，他就终究是会成为一个遗憾，嗯。你如果你要表达这种核心，你要表达这种架构，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就是写编剧编写的过程当中，他的那个结尾，他的铺陈，就是太让人觉得太突兀啦，然后一边就这样子明明两个人都没有想要放手，甚至就是一个眼神可能就回头了，但就没有
回头，
就没有人要做这件事情，那你就是留一个遗憾在那边，那这个遗憾是就是莫名其妙的遗憾，你知道吗？我觉得他写很多东西反而是有些东西是如果你铺陈上面，比如说你是因为他们是有点是因为距离的关系嘛，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觉得这也很好去感同身受去类比，就是说你如果说总是会人生会有这种经历，就是啊人生在什么上升期，你可能因为工作然后因为远距，你总是要追求一些人生的成长，然后在这些上面感情上无法兼顾，你去描写这些细节，然后你让它变成是一种那种淡淡的遗憾，然后回头想起来哎，还是会想到甜蜜的那一段，
嗯，
我觉得你去描写发挥这个这部戏就算是一个 bad ending 还是会有那种让人回味的感觉，
嗯，
但就是没写好因为他后面被大家攻击到，甚至我后面稍微看一下，我真的是
那他那个编剧出来 defense 的时候，哦，没有，
他那个时候跟大家讲就说大家放心等戏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想要表达什么靠北等戏出来才想要揍你好
吗？哦，他会先给大家打预防针，说戏的 ending 是一个他有要表达某件事情让给大家知道，
对啊，但是最后收的就是所有人都不满意，
嗯，
这个戏到底想，
嗯，
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东西，
嗯嗯，
如果你想要表达的是那种就是因为人生就是因为一些因缘机会没有办法走在一起，
嗯嗯，
但是他们真的是可能就是最适合彼此的人，
嗯嗯，
但是就是人生就是有这些无奈，你要表达这些无奈，嗯，你就把这些东西好好写好，
嗯，
你让他真的就是一种无奈，其实大家看到最后然后好就是多年以后他们因为某种因缘机会哎，欸，又碰面了，然后可能就只是相视一笑，
嗯，
或者是点个头致个意，把那些余韵留在那边，我觉得这绝对都比他现在收的那个尾好太多我们连续看到两个收到这种尾的真的是吼心情真的是不太好，
欸，你看啊，你花了这么长一段时间，比方说华灯花了24集、
嗯，
那这个25什么这一部剧花了
2521
16集、嗯，结果看到一个很烂的结局
吐血
OK 那你还要推荐大家 是不是、欸、这三部你是要推哪一个？
我怕来不及讲完这一部哦。哎、欸，可以
可以啊，
好，
你要推这一部2521，
结果前面抱怨那么久，
对啊，那你到底要推、
啊、我要推一部是旧的啦，不过这个在 Netflix 上还是找到，嗯，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太经典，真的是神剧、嗯、就是你久久追到一部这样子的神剧哦，你就可以让你这个心灵
安慰一下，
嗯、
对，保足很久。
为什么你要推这剧？就是上次也讲到这种侦探类型的剧集啊、嗯嗯，我觉得近年来真的是巅峰神剧就是这一部，
嗯，
就韩剧的信号，
嗯，
你没看过吗？对吧？
哎、欸，好，你先讲。我们上一次讲完《华灯初上》呢、
嗯，
等一下我就有一个
有人推荐的
听众，
嗯，
然后就说，等一下我忘记是不是信号，好，你先介绍一下、
哦、啊，我上次也有讲信号啊，我就跟你讲，如果说看这种不如去看信号
哦，那还是他听你说的，
对啊，就编得很好啊，我推这个信号是因为其实就像我们之前推那个我们不是有推白色巨塔，我是说唐泽寿明那一版的，
对对对，日剧的
唐泽寿明那一版也是当年 TBS 的、嗯、就是他等于是、欸、我忘记他是50周年庆吗、
哦
嗯、还是
有啦，他 Signal、嗯、他对他是推 Signal，
我的意思是说、嗯、这部信号呢他是韩国有线电视 TVN 也是他们的开台十周年的台庆、
嗯、
就是非常重点的这个戏，
嗯，
然后这部真的是我觉得不管是从编剧也好演员卡斯真的是哦太经典，这一部的那个编剧啊我觉得就蛮厉害的，
嗯，
然后他基本上成名的剧作也蛮多，然后也都目前看起来口碑都蛮不错，像他除了信号之前还有陌生，
嗯，
卫生还陌生，
卫生
卫生啊卫生、嗯、嘿，那个算那也算是漫画改编的嘛、
嗯、
对，也是蛮经典的作品，然后如果说近年来的作品的话就是李斯朝鲜，
嗯，
哎、欸
哦、
也是这个剧作家，他叫金银姬、
嗯、
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嗯这一部的剧本真的是有保障，而且他这一部我觉得当然演员很强大啦，因为这里面的主要几个角色真的都是一时之选，里面演这个他因为他是先稍微讲一下信号他的简单的一个剧情概要，
嗯，
他、
嗯、
是一个算是这个侦探片嘛，警员查案的这种悬疑剧啊，
嗯，
那他主要其实我觉得他在编剧设定上有一个很厉害的点，就是它其实里面大概有好像五个案子吧，这个影集里面、
嗯、
但是呢这五个案子都有一些关联，然后这五个案子的原型都是在韩国里面非常著名的这个案件，
嗯，
就是真实的悬案，
所以它是分成像五个小集、嗯、但是这五条故事
不是五个小集，是就这个影集里面有五个案子是这样子一系列这样子办下来，
嗯，
那这五个案子其实都是或多或少，就是也不是或多或少，基本上都是改编自现实真的发生过的案件，
嗯嗯，
所以它是有点穿插，就是现实，然后呢，
嗯、
它里面刚好又有一些穿越的元素，
嗯，
它就有，因为它主要是信号嘛，其实就是有一些，这当然是有一些无法就是科学去讲的这种、
嗯、
就是他们是可以透过这个对讲机、
嗯、
跨时空这样子去连结、
嗯、
去办案这样、
嗯、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原因啊，
嗯，
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这个对讲信号能够跨时间连结，
嗯，
那、
嗯、
剧里面也有一个比较很悬疑很灵异的这样子的一个解释，但是我觉得就戏剧角度上是也是讲得通啊、
嗯、
因为他们就是哎、欸，就是晚上的11点哎三十分吗？还有一个时间点呐、啊，就是只有那个时间点，然后这个对讲机会连通，然后、
哎、呦
然后大概可能是一分钟吧，反正就是很短的时间。那他们只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交流。
嗯，
那因为这两个人刚好都是这个警察，
嗯，
一个是现在这个时间线是2015年，
嗯，
那另外一个时间线可能就比较错乱，有可能是有好像有连接到他2000年的时候，也有连接到就另外一个警察刚进警界，从第一个案子他们可能就有联系，
嗯，
然后一直到这个警察后面查到一些重大案子，
嗯，
然后这里面的交错这样子，大概剧情是这样子啊。但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很厉害，你知道吗？
嗯，
因为他这种改编，因为像他的案件的原型，因为都是真实发生案件嘛，所以他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我们说历史之弊好了，
嗯，
就是他会有一个史实或是事件的事情的这个真实的样貌在那边，你可以做一些参照。那当然，在编剧用这些编剧手法去撰写的时候，这个戏剧张力会更强，
嗯。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看类似像这种，就是他可能加了历史，然后加了穿越啊，然后有一些史实的部分，或有一些事实的部分，再去做这种戏剧改编。
嗯，
这个写起来真的是很有意思。
嗯，
像如果说华文圈的话，就是有一个系列小说，就是我觉得像那个金庸之后啊，我觉得最厉害的应该说，销售也是最好的就是黄易啊。啊，黄易的成名作品像《大唐双龙传》跟这个《寻秦记》，
嗯，
这两部也都是历史加穿越。
对啊，《寻秦记》很有名，然后来电视剧港剧改编，
对对对对，
就是也是很受欢迎。
因为它主要就是把虚构人物架构在这个秦始皇然后如何成王这一段过程嘛，
《
大唐双龙传》也是嘛。那因为它有史实加上虚构的部分，对不对？再加上又是未来人穿越，又有这种你知道未卜先知，或是你已经知道历史史实的走向了，
嗯，
那假设你是一个未来人，你到那个时间点你会做什么事情，
嗯，
但这里面我觉得戏剧里面它还是很多编写的手法，比如说它也会帮这个戏剧加一些限制，就是前面会发生一些事件，然后导致这个未来人这个未来刑警他可能不经意会透露出一些未来的这个已经发生的这个事情嘛，结果导致这个
历史
过去的这个刑警做了某些行为导致历史改变，可是这个改变蝴蝶效应之后有可能是让事情变得更糟，你知道，所以到后面刚好编剧加了这个设定限制之后，到后面也会造成就是这个2015的这个刑警呢也不太敢告诉这个之前这个老刑警太多事情，
嗯，
因为他如果说剧透太多，他不知道会发生
让他变成什么样。
但是这个戏很妙的是，这里面就是因为各种剧情啊，各种阴差阳错啊，
嗯，
其实这三个主角都在戏剧里面死过一次，然后都因为这些历史的改变然后
又重生，
也有可能是一个循环，你知道吗？就有可能他们是困在一个时间循环里，如果没有打破这个循环，就是会一直循环。
这不就某电影也是这个一直会醒来在同一天的同一个时间，然后就是去发生这个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这里面这一部我真的是觉得哦，实在是
主角是谁啊？
主角这个2015的这个男主角是这个李帝勋，
嗯，
然后女主角呢是这个金惠秀，
嗯，
然后那个演那个老的刑警是这个赵正雄，
嗯，
这里面我觉得我在之前我印象最深是这个女主角，
嗯，
因为这个女主角是那个韩国有个很知名的电影老千，
不知道，
哦，
也是很好看的，
哦，很精彩，那个在 Netflix 上也找得到，
嗯，
那他在老千里面也是女主角，
嗯，
而且是我，哦，他在里面有非常性感的演出，
老千是出老千的那个老千吗？
对对对对，
哦，
就是一个
okay, 我去找，
就是韩国很经典的赌片，那在 Netflix 上也找得到，
好好，
那我觉得这部就真的是 你知道吗？真的是啊，这个剧情编排啊，真的是看到会让人就是一路追下去。嗯、而且他很巧妙的安排，就是这几个人呢，这三个主要的角色呢、嗯，他们都是有因果关系的。
嗯，
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凑在一起？然后他办的这些案子，其实都有一些关联，
嗯，
都有一些因缘这样子。
嗯，
所以能够把这些东西写得这么好，然后到最后还圆得回来，真的也很厉害，
逻辑性很强的编剧。
对啊，就是也是蛮烧脑的一部片、嗯，但是这部真的是追下去，真的是。
你是说信号还是卫生啊？
信号啦，
哦、，OK。
我现在从头到尾讲的是信号啦、嗯嗯、对啊，因为讲到侦探剧嘛，所以就会讲到这一部、嗯。而且它里面有，它里面其实像它里面都有一个我觉得看韩剧啊，尤其是看这种刑侦片啊类型的啊，很多他们其实都会拿韩国一些著名的案子然后去做改编、嗯、像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案子，我觉得真的是经典到，虽然我们不是韩国人，但是实在看韩剧啊电影啊
都会知道，
一直都在改编这个，我觉得你应该也会知道这一部，就是
哪一个，
那个华城连环杀人案，这在韩国非常有
名，好像有听过什么什么什么连环杀人案，
也蛮多连环杀人案、嗯、但是华城连环杀人案真的太经典，因为另外一部很知名的电影是那个奉俊昊的杀人回忆，
没听过，这个是电影吗？
这是电影
okay,
Netflix 上也有、
嗯、
你可以去找，
立刻加入片单。
杀人回忆呢，其实这一部的里面的案件原型也是这个华城连环杀人案、
嗯、
就这个案子其实在信号里面也被拿来改编，然后在、嗯这个电影《杀人回忆》也被改编，而且当时他们改编的时候是这个案子都还没被破案的情况下被改编的、
嗯嗯、
所以他们在戏里面都是要去就是都是要虚构啊，去
所以他从还没就是悬案他就把他抓来改编了、
哦、因为那个案子是非常好像二三十年前的案子、
嗯、
然后当时因为 DNA 检测的技术还不够嘛、
嗯、
所以其实真的是就是抓不到犯人这样子、嗯嗯、而且那个犯人因为我忘记他好像连续杀了七八起八九起吧，
嗯，
哎呀，都是类似相同的手法嘛，但是突然到后面就没有作案，所以后来很多就是在戏剧的编写也是，如果以信号那边的编写的话，就是
不要爆雷给我，
不是大家会去猜测嘛，好，他为什么一个就是这种连环杀人犯，然后看起来已经是杀人成瘾，为什么后来停止犯罪，一个是可能犯人死了，
嗯，
或是犯人发生什么这个不可抗力的事情、嗯、导致他后来没办法犯案嘛、嗯、那这个案件的原型，我说真正的原型也在几年前就是
破案了，
破案，
嗯，
结果真的犯人是因为他后来入狱被捕、
嗯、
他因为其他的案子入狱被捕，
嗯，
然后后来 DNA 检验出来，
那跟那个这一部就是编写出来的，
他编的也是非常合情理，你到时候看就知道、
哦、
因为这里面其实他也运用了蛮多，像因为他是把很多韩国的这个历史的悬案编进去、
嗯、
然后也有包含韩国的一些法令的这个变革、
嗯、
像他在信号里面的第一集的第一个案子呢，其实就应用到韩国一个法律的修正，像韩国法律之前有一个是这个案子如果超过二十年就是、
嗯、
就是
已经没有追溯了、
就是、对，就是没有追溯，就是就他们那个是怎么讲，就是如果这案子超过二十年就是过那个公诉时间、
嗯、
就等于是不会再去回溯、
嗯、
那他在第一个案子里面刚好就是查了一个二十年前的悬案，然后用了这个案子用了一个戏剧手法，到最后真的是关键到以秒再继续追那个凶手追那个疑犯这样子，而且他最后用了一个很戏剧化的反转的一个做法，让最后还是抓到那个犯人，
嗯，
当然里面会有一些遗憾，但是呢就是你知道就是在那边哇几分几秒啊，这个追溯区已经到了，到底能不能抓到这个犯人，到底应该说
就在倒数
了，应该到最后应该是说已经知道犯人是谁了，
嗯，
但是能不能让他认罪，然后有没有办法在期限内找到那个证据，
嗯，
让他 认罪这样。然后这个案子在我说在戏剧里面，在戏剧里面刚好又跟其中一位主角小时候的经历有关，所以他又有一些等于是说连当时的警察可能都不知道的一些资讯这样、因为就是他小时候也经历过这案子、然后从这里开始再去带入后面的剧情。所以如果以信号这部剧来讲，其实他真的从一开始就精彩到结尾，
真假神剧啊，
太神了这一部，真的
我决定了周末把它追完
应该追不完，
几集啊，
超长的，
是哦，
对啊，
好吧，第一季应该不止第一季吧、
没有，它就一季
一季而已哦，
目前是信号也是16
追不完，
16集而已，但是我觉得它真的是内容蛮丰富的啊，有时候看一看可能还会想要、我倒回去再看一下我前面到底是什么，尤其是它，因为它前面它是有点时间交错你知道吗、所以一开始的时间线跟后面的时间线还有一些倒叙、所以你看到后面的时候你应该还会再回头去看第一集，因为它第一集那个其实有些状况是已经是演到最后面的时间线，所以你会交叉来回去看一下，比对一下啊，原来他当时讲的是这个意思的、他到底是怎样
还要回去，
然后后面才把那一段演的，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有些编写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然后去演到这样
强大的编剧，
他其实最后还有留一个尾巴啦，然后其实看起来像是要拍续集的样子，可是这部已经是你知道
这是
2015了呢，
所以三部这信号、卫生跟李斯朝鲜是最新的是信号、
最新的是李斯朝鲜，
对啊，我记得李斯朝鲜是
我没有说李斯朝鲜，我讲李斯朝鲜是最新，我为什么讲李斯朝鲜、因为我知道你只听过李斯朝鲜，我才要跟你讲说这个编剧就是李斯朝鲜
哦，难怪哈，厉害的厉害的，
他这部当初已经是2016播的，而且他当初留了个伏笔、就感觉是可能
要拍第二季之类
的，对，但是也是前好像前几年的时候也有宣布说就是已经在筹备要拍信号二，但是呢这里面就是有一个主要的演员他是说他不太想要再接这个角色，因为这个角色让他入戏太深，但是这个他又是里面非常关键角色，他就是那个里面那个资深的那个警察，他真的是演得太好，那里面因为他前面其实有一段真的是让人觉得稍微讲一下好，因为我觉得那段真的是很精彩，因为他在办第一个案子的时候、就他们两个时光交错的时候他在办第一个案子、其实那一个案子里面有一个受害人是这个老警察的应该算是他的初恋对象，对，所以当他得知下一个被害人是他的这个初恋对象的时候，他就是真的是非常激动，然后一直跟这个2015这个年轻警察说你赶快剧透，赶快告诉我到底发生
什么发生什么事情，
对，他不会死，我要救他这样，但是也因为这样反正就一些因缘巧合，然后呢这里面最后面有一个哇泪幕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哇真的是可以写到这样，真的是哇超级催泪的，
好啊，不要剧透
哦，那个
反正后面是感人的，是不是就是这个、
而且这个我觉得这个编写的手法也很厉害，就是这也是侧面写了这个警官为什么就是他后面的一些可能对于情感上面就是比较没有在追求或什么，或许也是因为受到这个事件影响、反正他后面有些演绎啦，然后包含他跟这个后面2015，因为他主要是三个角色，我讲一下这个关系啊，因为这个关系也蛮重要，但他们彼此之间都有一些因果的关系、然后这个2015这个年轻的警察跟这个老警察之间当然他们是联系最密切，但这个女主角其实是后来这个悬案组的组长，但是她当年呢就是在这个老警察的底下呢她还是一个新进的小菜鸟、而且你知道那个二十几年那韩国又是大男人主义嘛、其实那个时候的女警获取
地位很低，
应该说在那个时候就是有点像是政治正确的一些公关的产物，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开放招收女性，但是根本其实不会让这些女性的警务人员
去办案啊，
负担什么重责大任，根本就是非常是看他不起。没想到后来他竟然就是成长成独当一面的这个女警，而且是等于是很重等于也升到一个蛮重要的职务嘛，等于是一个组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然后这个女警，这个组长，女组长，她年轻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都是跟着这个老刑警办案，然后又跟着他这样子，就是他其实就是一直暗恋他这样子。对，然后这里面又有一些到底为什么他们两个
分开
没有在一起呢？他们发生什么事情，这会让你一整个剧追下来，就他的主线剧情他当然每一个案子，每一个悬案都算是一个主线，但是贯穿全剧也是他们之间的这个感情跟他们为什么最后没有走在一起，这个谜也是一直会在个戏剧里面去穿，
但最后有解开吧，就是那个编剧有交代，
有解开，
有交代。
这部就我觉得这种就是你会觉得神剧的剧，就是他不会让你留什么遗憾呐、啊，然后呢，他就很完美的回应所有观众对这个
期待
的期待，就是他所有埋下来，因为你看，当然啊，你说观众的期待，这观众为什么有这些期待？我觉得一个剧很重要，就是回到前面讲了、啊。你这个剧当然你可能你有你想要表达的意念，但是重点是这些期待其实也是戏剧营造出来的嘛，就像前面会说你说2521不符合这个
观众预期，
因为你前面已经把他们这些感情这些推陈已经铺到那里了，那你后面如果没有一个合情合理一个妥善的，
就让你们摔下来啊
你就写了让人看的人难过而已啊对啊，那我觉得像这种就是收尾收的很好剧，就是他最后这个他是有接住观众那个期待，就算他有反转的地方也是让你觉得对，就是不得不，因为你知道戏剧不可能永远都是happy ending， 然后大家都那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太没有印象，或者是当然也要看你想要呈现什么东西啊。有时候你看就像社内相亲，从头到尾他如果最后来一个什么莫名其妙的大反转，我相信也是会被大家妈轰到
不行，他就是要八股，
他就是很八股这样子
八股到底
ending， 对啊，但是你整个剧看完就是开心快乐他不会让你留有真的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他就是让你开开心心的看完一部剧。那像这种神剧他最后当然他可能都会有留一些遗憾的部分，但那个遗憾你又会觉得对，这才是这就是人生就是充满遗憾跟悔恨好了这一部真的是很推啊。如果说最近看了太多就是让大家
踩雷的戏剧的话，可以
消化不良，觉得那个结尾实在是收的有够烂，让你想要拿刀砍这个编剧的话那你就来收看一下这种经典的神剧这样子。
OK 好
OK， 好，那今天聊到这边，拜拜，
拜拜。